感恩你平安，好开心在大家当中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一起听到之前，我们同心去祈祷，好吗？亲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话语奇妙，你自己话语就是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愿你自己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去亲自地向我们每一个人去讲说话。都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不单止去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更加是愿意去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过一个的、真实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即是某一间教会里面即不是我们教会，即是我要首先声明。那间教会呢就有一个基督徒，他祈了字信主，然后呢就参加一个洗礼班。在个洗礼班里面呢，即是最后一堂了。完了几个星期之后呢，就可能要参加洗礼了。那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呢，他讲了一样东西。下个星期呢我是假期的。我就会去澳门。咁啲弟兄姊妹哇，去澳門啊！咁你去邊度啊？咁佢話去澳門咧，我今次咧點樣都救翻，要賺翻舊本翻嚟。我今次大約咧就大咗好多嘅。嗱，你一聽咧，你知道佢講緊邊度噶啦。其實咧，佢係想去喺賭場裏邊咧，去即係去賭博。咁隔離嗰啲弟兄姊妹咧，聽完之後咧，就即刻就同佢講：，唉，基督徒唔可以去賭博噶喎。你不可以去入去賭場的喎。點知佢聽完之後呢，佢話啊，乜基督徒唔可以賭博啊，早知我唔做基督徒喇。我唔知你聽完之後有咩感受。我聽到呢件事之後呢，我又諗起另外一個即係我認識得嘅一個基督徒。呢個基督徒呢，其實佢信咗主呢都頗長，都有好多年㗎喇。他参加崇拜参加团契呢，他都很稳定的。有时呢他有些团契里面，即是啲人分享的时候呢，就讲耶稣的时候呢，他有时就会去矫正人。他怎样矫正人呢？他说不是耶稣啊，你刚才讲应该讲主耶稣。哇，好熟灵啊。但后来呢，怎知呢，他原来是私底下呢，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分享呢，原来他每一次出去公干之前呢，他都会参考通胜。每一次他去深圳或者在哪里都好，他都会看一个通胜上面呢是宜定是不宜。如果宜出去呢，那他就会出去了，很平安的出去。如果不宜呢，他就肯定不会出去。咁我唔知道你聽到呢兩個件，即係兩個即係咁樣嘅事情呢，你嘅心裏面可能都會覺得，會唔會係覺得好詫異嘅。即係我哋可能會問，點解佢哋呢啲係自稱基督徒嘅，究竟佢哋知唔知道自己信緊嘅乜㗎？咁一個認耶穌基督係主嘅人，究竟點解佢嘅生活裏面同一啲未信主嘅人似乎冇乜好大分別嘅呢？其實呢，我諗呢，我諗唔單止頭先所講嘅嗰兩件。如果我哋細心去觀察下我哋教會呢，即係基督教嘅世界裏面呢，我哋會發現有好多或者係唔少一啲有名無實嘅基督徒喺裏面。有啲人缺咗字受完洗，從此就消失咗啦。有啲人呢信咗住好多年，但佢嘅生命裏面呢，佢唔願意係被神係管理，唔願意耶穌基督喺佢生命裏面作王，係管理佢嘅生命。佢唔單止呢係冇一個好嘅生命嘅見證，而且呢佢係好貪愛嗰啲世俗，甚至乎呢常常去犯罪。所以難怪呢主耶穌喺馬太福音第七章呢，佢講到佢話唔係每一個稱呼主係稱呼耶穌係主嘅人呢係都可以能夠去進入天國嘅。唔係每一個人稱呼耶穌基督為主嘅人呢都可以能夠進入天國嘅。這個是馬太福音第七章耶穌基督自己親自的講的。我想人生裏面最大的悲哀是什麼呢？就是 以为自己有份入天国。但是怎知道去到末日的时候呢，你才见到主的时候，主说不认得你。我想这件事是最大最大的悲哀的，因为你改的机会都没有了，翻案都没得翻案的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如果想避免这些事出现在你出现在我的身上面，我们其实真的很应该去认真去思想去福音，还有我们应该是更加了解福音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能够正确的去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即是从教牧同工呢，就即是决定从晚堂、午堂这两堂呢，我们呢就开始传讲马可福音的信息。今天是第一堂，是即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是我讲。所以当讲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应该是知道一些关于这一段书里面的一些背景资料。那马可福音顾名思义，它的作者是马可。马可呢，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看到呢，马可其实是巴拿巴的表弟。他是曾经跟保罗一起同工。而且呢，他跟彼得呢，使徒彼得呢，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很多耶稣基督的即一些事迹呢，好多都是从彼得他亲自的第一身的那个见证人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所以马可他的记载呢是很准确的。而马可福音写作的时间呢是公元65年。他的对象呢是写在当时在那些面对紧那些信仰逼迫的那些基督徒。而马可福音他写的目的呢，他不单止是要坚固他们的信仰，而且呢他更加要清楚地告诉人听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信徒应该是怎样去回应他，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里面一些即基本的资料。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是了解这些资料。好，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进入马可福音今天的第一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好吗？第一节，揭开你的程序纸，一二三，神的儿子。好，唔该晒。咁第一节呢，其实喺原文里面呢，嗰、那个开头呢，即係其实喺嗰个原文里面係摆喺最前面嗰字眼。有啲日本呢係将佢翻译为起初或者係开始。嗱咁讲呢，其实马可呢，佢其实想话俾我哋听呢，佢唔单单係讲嗰个福音嘅时序嘅问题。佢更加要讲俾我哋听嗰个信仰，我哋嘅信仰嘅嗰个基础权威同埋规范。咁呢度呢就讲到福音。咁究竟咩叫福音呢？嗱，如果係听呢个字呢，你都可以听到其实就原文嘅意思就係好消息。喺马可嘅时代呢，其实通常人喺嗰个时代嘅人讲个福音啊，好消息啊，通常係指到一位伟大嘅君王佢出世。咁样就叫福音啊。因为当时呢，如果一个君王一个伟大君王出世呢，他就会为他的国家呢能够带来一个强盛，为他们的人民带来一个太平盛世。所以马可的时代呢，这人一讲到福音的时候呢，他想到的呢就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一个世俗的君王他们出世的。这个就是他的福音。其实福音或者好消息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处境的人，其实他的理解和含义呢都是不同的。对那些病人来讲，特别是那些身患绝症的人来讲，他能够找到一些医治他的方法，这个就是他的福音。对那些贫穷的人来讲，特别是那些吃完朝早那餐都不知道下午那餐在哪里的那些人来讲，能够不用担心食物，能够吃得温饱，这些就是他的福音。而是那些在战争里面生活在那些颠簸流离的那个生活里面的人呢，如果能够是活下去，一家人齐齐整整，能够是过啲安定嘅日子，呢、这个就系佢嘅福音。对某啲人嚟讲，特别系对嗰啲相信成功神后嘅人嚟讲，令到佢嘅事业可以发展，佢嘅财富可以增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呢、这个就系佢嘅福音。但马可所讲嘅福音唔系呢啲福音，马可所讲嘅福音系耶稣基督嘅福音。耶稣基督嘅福音唔系话要宣告一个世俗嘅君王要出世。更加不是要告诉人怎样可以避免受苦，还有怎样可以改善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怎样可以过得更加丰足和更加的快乐。那什么叫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耶稣这个字呢，其实原文里面就是讲耶和华是拯救这个意思。而基督呢，那个字义呢就是受膏者。如果照希伯来文的那个翻译呢，就是尼赛亚。所以马可这里所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他要带给人有拯救。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呢，是当天使是讲给耶稣基督的父亲即是约瑟的时候呢，可以讲给他，他说你要起名，你要同这个胎儿呢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会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知道人类呢有很多不同的需要，而且我们所面对有很多很多急需的问题呢要去解决。但是人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呢？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是罪的问题。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不是单单只是讲人道德行为这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指我们人性格里面有什么盲点，不是指这方面的。而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呢，基本上是说是人那种反叛神，那种自我中心的那种的生命的本质。而这种反叛神自我中心的本质呢，其实是导致一切人类所面对问题的那个原因。所以今天你看到无论是我们所面对的，无论是经济问题，无论是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其实话多话少，直接或者间接都是跟人的自我中心和人的自私是有关的。每一个罪其实他们即所带来的都是一些人所看得见的一些问题。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呢，他讲给我们听，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即是说照着神绝对公义的标准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违背了神的律法。罪呢在圣经里面呢，不单单是讲到我们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当然那些是叫罪。更加的是最重要的讲呢，我们没有做一些神要我们应该去做的事，例如爱神，例如爱人如己，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是叫做罪的。所以在神眼里面呢，按照他公义绝对的标准呢，是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义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的。罪不单止令人是我们的人生是有仇苦，有痛，有痛苦，而更加紧要的是呢，是罪令到所有人呢都要去面对死亡，都要会死的。因为罗马书第六章廿三节讲给我们听，他说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即是每一个犯罪的人其实他都要死。所以你看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你和我无论你的生活是怎样的，无论你是富庶，无论你是贫穷，无论你是痛苦，无论你是安逸，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类呢，就好像坐在一个好一艘很大的那个铁达尼号一样的，其实是通向是什么呢？其实是灭亡的。大家只是不同的舱里面的，有些人是一等舱，有些人是三等舱，可能那个环境不同，但是所面对的最终都是面对死亡。而圣经里面呢，在希伯来书讲给我们听，第九章二十七节讲，他说人人都要一死，而且呢死后有审判。而启示录呢更加告诉我们，在末日的大审判，所有没有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呢，都会在神面前接受他公义的审判。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有一次呢，一个报道家他在他的报道会里面呢，他在讲，即是如果即是描述，如果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呢，他将来会面对一个很悲惨的结局的时候，跟住讲完之后呢，有个年轻人他同个报道家讲，他说牧师啊，你头先讲嗰啲嘢呢，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呢？个报道家点解呀？他说呢，你讲到我听完之后呢，我心里面好噏好难受啊。但是你知唔知个报道家点回应佢呀？报道家话，如果我今时今日 我讲俾你听嗰啲嘢令你难受。如果将来到永恒里边，如果你冇信耶稣嘅话，你所面对嘅结局咧，系比我所讲嘅难受更加痛苦一百倍。弟兄姊妹，如果我唔清楚，如果冇咗耶稣基督，我哋将来会面对乜嘢嘅结局嘅时候咧，我哋就更加唔会好清楚究竟耶稣基督俾我哋嘅系点样嘅救恩，佢嘅救恩对我哋嚟讲系点解咁需要嘅？而马可咧，佢讲嘅就系关于呢一个嘅救恩，呢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嘅福音。喺古时候咧，一啲君王出巡之前或者出访之前咧，佢都会先派一啲嘅使者咧，系喺嗰啲君王前面系开路嘅，为佢预备道路。通常嗰啲使者做咩咧？佢会修整一啲凹凸不平嘅嗰啲嘅路，令到嗰啲路咧变得系好平稳，而且令到嗰啲歪曲嘅路咧系令到佢修直佢。其实系为咗咧就系方便之后要嚟嘅君王佢嘅车队咧可以能够好顺利嘅经过。而呢啲使者咧，另外一方面咧，佢会更加提醒佢嘅百姓预备好自己，系迎接后边要嚟嘅君王。嗱，我哋知道今日我哋好多国家嘅元首佢出访之前咧，佢都同样会派一啲嘅特使或者一啲嘅使者去做一啲之前嘅一啲嘅预备工作或者联络工作，有啲嘢要做得好仔细嘅。其实目的就系为咗嗰个真正嘅元首去嘅时候，能够去好顺利嘅去出访。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超过世上一切的元首的君王，所以同样呢，神都为这一位君王呢是预备了一个开路先锋或者开路使者。而第二到第八节呢，其实马可呢讲的呢就是关于这一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先锋施洗约翰的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二到第八节。第二节，正如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施洗约翰来到旷野，宣告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麦。他宣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圣灵给你们施洗。其实神在旧约里面呢，其实一早就预言在弥赛亚来之前呢，神会差遣一位福音的先锋，一位这个弥赛亚的使者在他前面为他开路。所以呢，马可呢就是第二到第三节呢，它是总共是编一个三段的经文来讲神这个预言。分别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四节，出埃及记廿三章二十节，还有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的。它来讲这些预言呢，就是提醒人其实神已经在旧约里面预言有一个的使者要来。那第四节呢，马可讲它照这话，就是讲到之前那个预言，约翰来了，他就在旷野里面施洗讲道。其实马可在这里讲呢，其实施洗约翰呢就是旧约里面预言那位要来在弥赛亚之前来做预备的那位的福音的先锋。在第六节呢，马可呢是特别提到，他说这位施洗约翰呢，他的衣着是怎样呢？他是着骆驼毛的衣服，他腰束皮带。他讲这些细节呢，其实在这里讲紧，其实这些呢犹太人一听呢他们就明白，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那些旧约里面那些先知的装束。而约翰他自己吃的那些蝗虫和野物呢，是照着利未记里面的那个规条呢，照律法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属于是洁净的食物。所以马可你这里讲这一个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面讲到施洗，他穿着骆驼毛的即是那个衣服，同埋是穿着那个皮带，他吃的蝗虫同埋是野物，其实就是讲给那些读者听，其实这一个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那位的先知，他来了。施洗约翰呢，他不单止衣着 似先知，飲食是先知的，即係所出食嘅嘢，而且咧佢仲有先知嘅能力。你睇到第四節，佢講到其實施洗約翰喺曠野裏面係講到喺度施洗嘅時候咧，啲人係邊度嚟㗎？你睇下，其實係猶太全地全耶路撒冷嘅人都出得去聽佢講道，受佢嘅洗。但用我哋而家個例子咧，就係咩咧？就好似有個人佢開布道會。他在打鼓岭那里开，全香港九龙新界的人都走了去听他讲道，而脱节信主。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事发生，你就知道那个人那个号召力是几大，那个影响力是几大的了。所以当时呢，施洗的即是施洗约翰的情形呢，就好像这个人那样的，在旷野里面讲道，他不是在耶路撒冷讲道，他在旷野里面讲道，在旷野里面施洗，全耶路撒冷的人都走了去那里去领他的洗。所以你见到施洗约翰当时他的有先知的那种能力在里面。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特别讲到，他说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其实施洗约翰有好像有先知以利亚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心智，他要去为主做预备。虽然约翰是很厉害的，但是呢，马可告诉我们，约翰自己说他不是那位尼赛亚，他只是来为尼赛亚做预备的。所以第七到第八节呢，约翰他说其实他有一位将来来的能力比他更加大，他就是连他弯腰和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后面来那位是能力更大过自己，而且自己同对方相比嘅话咧，佢连帮佢解鞋带嘅嗰个资格都不配。嗱，喺犹太人嘅嗰个文化里边咧，嗱，帮人解鞋带呢一种嘅工作，系啲咩人可以做嘅咧？其实系属于系啲最低嘅嗰啲奴隶嘅仔做嘅，即系最低嘅奴隶都唔做嘅。即是其实约翰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在这里自贬。他的意思是真的是讲到后面要来那位那种身份里面那种超越，是完全是根本跟我跟他根本没得比的。而施洗约翰呢，他不单止讲到身份能力是没得比，而且呢他的工作都跟他是很不同的。施洗约翰呢是用水是帮人施洗，而耶稣基督呢是用圣灵是帮人施洗，令人重生的。我们刚才讲施洗约翰是尼赛亚先锋使者，他们是为什么呢？是为主预备道路。怎样预备道路呢？在第四节是讲到他是来全悔改的洗礼，令罪得赦。这里所讲的呢，讲的全悔改的洗礼呢，不是讲的约翰的洗礼呢是令人那个罪可以得到赦免，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重点呢在这强调着约翰其实在强调着是要悔改的。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当悔改接受水礼，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即是约翰的讲道他重点呢是要人去悔改。要他当时的犹太人去悔改。而当那些犹太人他愿意去表达他们的悔改的心的时候，接受洗礼是离开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迎接那位要来的尼赛亚，那位的救主。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预备功夫。其实悔改呢是信耶稣里面一个不可以缺少的部分，但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呢很少讲要人悔改的信息。有时一啲教会开布道会嘅时候咧，为咗照顾听众嘅感受，佢唔提罪，更加咧唔会叫人悔改。咁结果会点咧？就会令到嗰啲人信主嘅原因咧，唔系因为自己睇到自己系一个罪人需要悔改而信主耶稣基督，而可能系因为其他嘅原因而信主嘅。例如咩咧？可能觉得自己孤单、无助， 或者生命里面呢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感受到一些空虚，或者甚至乎呢是盼望自己可以能够得着主的那些眷顾帮助接纳而信主的。这些不是因为他认识了自己的罪而信主的，更加不是觉得自己要悔改而信主，而是出于他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去帮他这样而信主。而当这些人信了主之后呢，如果教会都不再讲悔改的信息呢，而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会对悔改呢更加的感觉到陌生和抗拒。所以但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到不是那回事的。圣经讲的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没有讲悔改的。你看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第一篇就是叫人去悔改。而当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篇的讲章他讲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而当圣灵降临至新约教会建立的时候，使徒彼得他开布道会第一篇的讲章讲什么呢，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他说各人，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而保罗这个很强调因信称义的使徒，他都同样强调那个悔改。所以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当他回答亚基伯摩王的时候，他都说到自己，他说我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传道，是劝勉人是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和悔改的因相称。其实你看这些圣经里面的记录，其实每一次讲到传道的时候，那些使徒耶稣基督都有提到悔改。有人甚至乎从新约圣经里面做了一个统计，圣经里面讲悔改的经文呢，单是新约已经超过了七十次，要悔改要悔改。那你就会问，究竟什么叫悔改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究竟是指什么意思呢？英文呢，悔改就是 repentant。 其实按照那个字典的解释呢，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讲一种后悔，从个心底里面呢他觉得好难过。这个就是英文对悔改的，就是对这样东西的解释，对 repentant 的解释。但是圣经里面的解释呢不单止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的解释，其实悔改的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指到一种的改变和回转。即是悔改呢，真正的悔改呢，其实是指到一个人他原本的人生是背离神，一个喜欢犯罪的这一种的人生，而改变即是180度的转变出来，去面向神，而过一个逐渐过一个远离罪的一种生命性的改变，这一个叫悔改。原本是背离神的，不愿意亲近神的，都不愿意信服神的，这一种的人生的状态转变成为一个愿意遵行神的，愿意喜悦神的，愿意远离罪的这一种的生命方向，这一个改变叫做悔改。所以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真正的悔改呢，其实是包括人在理智、情感、意志和行为上面的回转。在理智上面怎么呢？理智上面一个人他悔改的时候，他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他心里面很清楚的体见。在情感上面呢，他会为自己所犯的罪，他觉得是忧伤难过，我是一个罪人，我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而在意志上呢，他是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脱离罪恶的生活。当然他的行为上面他都有改变，他生命里面开始有圣灵的果子，令他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行为上面当然有相应的改变。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呢，其实是神的恩典来的，是一个是圣灵重生人在人生命里面的工作来的。但同时呢，悔改又是一个真正信耶稣应该出现的生命的表现。即是说呢，一个愿意悔改的人，其实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是包埋有悔改的生命的。而悔改，真正的悔改呢， 其实都是在行为上面都会有改变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呢讲到保罗讲到那些人第六节他讲到那些人是蒙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第九节呢就提到这些信徒呢就离开了偶像归向了神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即是圣灵他们领受了真道之后其实他们就是离弃偶像这个外表的行为他的生活就是转变去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里面的悔改就一定带来外面的改变。而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不是一次的是持续一世的。即是说在一个人信住那刻他就开始悔改。生命里面慢慢转变转向神。他不断地被神去改变愿意 过一个以神为主以神为神的那种的人生这种的改变。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圣灵在他的心里面的工作当然这个人要自己愿意去悔改。这样他就会经历到他的生命里面不断地被改变。而耶稣基督就在他生命里面是慢慢在不同的层面里面做王。而他生命里面就开始去慢慢慢慢去被神去管理更新。这个过程是直接是那个人见主面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弟兄姊妹你信主是不 是因为清楚认识了自己的罪和严重的后果而悔改而接受耶稣基督的呢弟兄姊妹你信主的时候你可能是很清楚那你现在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仍然愿意转向神不断的回转面向神更新被神的圣灵去更新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做主那种的生命状态呢那你说那怎样悔改呢怎样叫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是不断的回转呢我想呢每一个人他需要悔改的方面因应他的情况都是有不同的。具体来讲呢我可以给你几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如果你是那些不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信耶稣的那我给你的悔改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神去光照你。可能你要找一找教牧去清楚知道圣经里面即是对罪的解释同埋你自己生命究竟系咪一个罪人。而当你自己真真正正意识到自己系个罪人系需要耶稣基督嘅救恩嘅时候你重新嘅去接受主立志过一个讨主喜悦嘅生活。呢个系第一个方面第一种。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好清楚你系因为认识到自己嘅罪愿意有个悔改嘅心而信主嘅。但系呢喺你嘅生命里面呢仍然有一些的罪你未去处理又或者是一些持续的捆绑你的罪你未去对付的可能那些罪人家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知道撒旦都知道如果你是这些人呢我对你的悔改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今晚你在神面前去认罪就很清楚地去承认你所犯的罪不要含糊清楚求神去帮助你去脱离那些罪有必要的时候去找一些牧者你信任的牧者或者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去支援你去帮你脱离那些罪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如果你是那些觉得信仰可有可无的那些人或者你做基督徒好求求其其嘅，你只系识得喺困境里边嚟揾神，喺顺境里边你唔会谂起神。如果你系呢啲人，其实你嘅生命其实会喺一种自我中心嘅嗰个里边嘅。其实我对你嘅悔改建议系咩呢就系、是、你重新嘅去将自己嘅生命主权交俾神，认真嘅去看待信仰，认真嘅去翻教会、翻崇拜、翻主日学、翻团契。认认真真的去读圣经去建立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 属灵生活习惯。第四种人，如果你是那些看金钱、看工作、看娱乐、享受、看家庭重要过神的那些人，其实事实上你是一些将不是神的东西摆到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按照圣经的讲法，其实是一种另类的拜偶像。我对你的悔改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重新的将神摆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当你做一些决策的时候，你先考虑神的心意、圣经的要求，然后再考虑你个人的需要。这个第四种人。第五种人，如果你是那些来翻教会成日个心里面諗住嚟攞嘢嘅嗰啲人，攞人嘅爱心，攞神嘅安慰鼓励，攞圣经嘅知识，而从来都冇諗过去服侍神服侍人嘅嗰啲人，其实事实上你其实係追求緊一种满足自我嘅呢一种嘅生命。其实我对你嘅悔改建议係咩呢？就是、改变你嘅心态。每一次返教会返主日学之前，都求神俾你有个愿意服侍嘅心，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去服侍神服侍人。最好嘅话你係搵一个可以能够服侍神嘅岗位，喺嗰度俾神去用佢俾你嘅恩赐。因为耶稣基督係一个舍己为人益处而活嘅人，我哋要过一个咁样嘅人生。第六种，如果你係喺崇拜里面用一种错误嘅态度嚟敬拜神嘅人，例如你在崇拜当中你常常的不专心，你在崇拜里面你常常的挂着上网上 Facebook 或者是上 send 一些 WhatsApp， 又或者呢你在崇拜里面呢经常性的迟到早退，这样的人，其实我对你的悔改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你崇拜的态度。因为崇拜是敬拜神，所以要准时。最好准时的方式就是早啲嚟，而崇拜当中我哋去专心去投入，因为呢一种嘅敬拜心态，咁种敬拜嘅态度系神所喜悦嘅敬拜态度。呢个系第六种。第七，如果我头先讲嗰几项你都唔系其中嘅，咁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已经唔系属于嗰啲信仰幼嫩嘅嗰啲基督徒。圣经里面的悔改是持续一世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悔改回转。可能对你来说，你需要悔改的地方是一些品格，一些生命的见证，又或者呢可能是对人对事的一些态度，又或者你需要回转改变的地方是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怎样使用你的金钱，你的价值观，又或者你需要改变悔改的地方是你的侍奉态度、侍奉热心、侍奉动机的。每一个人所都需要悔改的东西都不同，而且在你人生阶段里面、信仰不同阶段里面，你需要悔改的东西都有不同的。所以我盼望你可以能够悔改。所以以下呢，我想有少少时间给大家在个位置安静一下。你求神去光照你，俾你睇到你生命里面喺你属灵生命上面嘅不足嘅地方，而需要被更新回转嘅地方。当神光照你嘅时候，你喺神面前立志去改变佢，不断。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主你自己拯救我们，同时你就是有吩咐人要悔改的那位的上帝。主啊，在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更加知道我们要悔改的地方，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悔改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立志，都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同埋靠住你圣灵的能力。就求主你帮助我哋当中每一个喺你面前
愿意悔改的弟兄姊妹，按照他们头先在你面前的立志，求主你成就他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做王。求主你帮助我们，或者我们遗漏了悔改热情的，求主你重新去燃点我们愿意去改变的心，或者我们当中有被罪捆绑的，就求主你给我们真的有这份的决心去改变，而不是单单我们口里面说改变，但其实生命是固态复现的那种的情况。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